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开始讲菩提道次第因道的第四部分，也就是如何无颠倒的以教授引导学徒的内容。论当中说到第四，如何真以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一、道之根本清净至实归零；二、即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也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将有关道的根本，清净三知识的这个规律，然后呢，再将清净三知识之后，如何按照三十道修行的这个次第，是这样的。那么其中初中分二，以灵法定结果稍开宣说，而中略宣说修持规律。那么在这个清净三知识的引导方面呢，首先为了让学徒发起定界，稍微展开来劝说，然后呢就是略说修持的规律，是这样的。经书呢也可以分两段来讲。第一段呢，就是一切功德依于三知识的缘故，宣说需要一致的根据，这样做上下念界。那么第二段呢，就是真实宣说一致的规律。第一段内容呢，论当中就说到：舍决定性章云，诸心速取取，因亲善知识，犹如多巴所居波多瓦玉露中云，中舍一切教授手，是不舍离三知识。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什么是三知识。那么这个三知识的内容呢，在《法华文句》上就说到：文明未止，艰辛未始，斯人忆我菩提自道，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听到名字叫做知，见到形象叫做识，斯人离我的菩提道，这叫做三智识，这样呢需要就是了知。在《舍决定心藏》上面说：助心速取去。那么这个助性怎么理解呢？这个助性呢，就是按照瑜伽师地论上面说那样，需要就是了知。在瑜伽师地论上说，云何众心为诸众心菩陀伽罗有众之法，有先有故，安住众生菩陀伽罗，若于圣渊边有看人，边有势力，于其涅槃能得能证，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安住众生的菩提伽罗具有种子法，所以呢就如果遇到了圣缘，就有看人，就有势力，对于涅槃呢能够得证，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就明白呢诸心诸区区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看本论，舍决定心藏中说安住众心的菩提伽罗应当清净三智识。犹如多巴所居的波多瓦玉露当中就讲到，中舍一切教授的上授就是不舍离真实的三智识。那么说到这个授，可以说就是中舍一切教授的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需要了知授是最根本最低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修行的教授中舍起来以什么为最根本，以什么为最低呢？就是以这三智识修持三岁一家。为什么说它是最根本，或者说就是为什么说它是最低呢？下面就讲这个道理。就是论当中说到：能临血则相续自种，瞎之发起易得，孙坚易果，一切三乐之本源者，绝为善智识，故以最初意识贵离即为精要，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明白，能够让我们学者心相续当中瞎子与发起一份功德，减少一份过失，这一切一切三落的本愿完全就是三智识。所以说在最初一智三世的这个规律极为重要，这是关键中的关键，也就是说最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是这样才需要了知。下面呢再引用佛经作证，论当中就说到：菩萨藏经作如是说，终之获得菩萨一切住心，如是获得圆满一切波罗蜜多， 地人邓慈，身通众慈，边采会香，缘起佛发，即乃尊宗为本，从尊宗处，尊宗为神，即为其除，以尊宗生，以尊宗长，以与尊宗，尊宗为应，啊，这两讲的。那么这个尊宗呢，就是丧事的意思，啊，我们就要了知佛经当中怎么讲的呢？在菩萨藏经上这样宣说的，总而言之，我们能获得菩萨的一切一切的修心，如是能获得一切一切的这个波罗蜜道的圆满，能获得一道十地，能获得种种的暗忍等次，能获得种种身同众持和辩才，能发起回向大愿乃至成佛一切功德法，那么这一切一切都依赖上师，以上师为根本的，这一切都是呢，因为上师的大慈大悲而得以助生的，以上师的护持而得以生长的，一切地道功德的出生乃至圆满都已与上师的，以上师为源泉的，是这样菩萨藏经当中佛陀亲口宣说的。那么下面呢，中高巴大师呢在英勇玉录来作证，那么这个呢论当中又说到，波多瓦亦云，修戒陀者根无尽摇，故于尊宗机关现实，可堪他而作则，若无教则一切勿成，狂思勿坚，从恶趣来，以往从说未经自低，其人无事，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想修戒陀的这个法的话呢，最初就是需要一知三智识，这个相当重要，这里就引用波多瓦的教言。那么波多瓦尊者呢，需要了知是中敦巴尊者的三大弟子之一，三大这个弟子之一，他呢就是神语一零三要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他出家的那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重视因果，曾经他管理这个扎觉寺一年的时候呢，非常感动他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出家后呢，大家都看得见能明白的，就是特别特别重视因果法门，非常重视因果。所以呢，就是他在管理扎觉寺一年的时间，从来没有比其他的僧众多回过一杯来闹，是这样的，从来跟其他的僧众没有单独做过什么自己作为这个当家师，自己作为一种法师，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可以说多吃多喝等啊，一点也没有就是做过，因为是这样严谨的啊，是这样。那么波多瓦尊者的智慧非常广大的，对于经典通达无碍的，他原先呢就是想隐瞒于性命，他不追求任何这个可以说名为量等等，所以呢他原先就想隐瞒性命到康去找一块基金转修。那么他老人家到了那时候28岁的时候呢，他到扎布章寺去拜见中敦巴，那么升起了很深的信心，就留在扎布章寺学法，升起了殊胜的心结是这样的。那么中敦巴圆寂之后，一直到50岁之间，他专注于自修，51岁之后呢，才弘法摄受徒众，平常呢有1000多个人跟随他学法的，据说没有就是一定是这样的。他说讲的法以菩提道居论为主的，也常讲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积学论、如心论、本身论、积法居论，成为噶当六论专学的，就是这些。其中呢，就是菩提道居论为主的，然后呢，常常还是讲大乘菩萨的殊胜的论，或者是大乘菩萨的殊胜的传记，或者呢，主要讲大乘的法门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后面呢，噶当派就称之为这个噶当六论。噶当六论就是波多瓦尊者特别重视讲的，就是刚上面说的菩提道居论、大乘庄严经论、菩萨地、积学论、如心论、本身论及法居论这些六论后面就是说，噶当弟子必须要学的，必须要通达的，必须要修行的，俗称六论所以后面就叫噶当六论是这样的。那么波多瓦尊者所讲的经论，所有的文义都完全结合在修行上面所有讲经说法的文义都完全结合在修行上，一个字也不遗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了知噶当的名声呢从此而大增的是这样的。尊者晚年建立波多寺，居住弘法， 在105年实现圆寂，那么诸事的时间呢就75年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波多瓦尊者，他就讲了殊胜的教言啊，所以说我们下面开始继续解释论文。下面解释论文意思呢，就是说大尊者波多瓦也说，凡是修持解脱法，再没有比上师更精要的。我们看，就是现在在世间可以做别人而做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老师指导，也不会去成功的。何况刚从恶趣当中出来，想去往从来没有经过的一个地方，怎么能够没有上师呢？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老人家就是讲了一种殊胜的这个教验，也讲了一个非常可靠的根据，确确实实需要了知，首先有个上师，首先有个老师啊，首先有个母亲，再学得到世间的知识啊，或者呢才能学得到出世间的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一半的人通过自力完全通达三藏法义，完全按照三藏法义向去当中培养戒定慧的功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在末法时代刚枪难化的众生的心相去当中，没有三知识的开刀，没有三知识的摄收，没有这些三知识的话呢，成佛是100%不可能的。不说就是成佛，连得到一种真正清净修行的功德都没有办法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大尊者波多瓦就是跟我们讲，凡是修成解脱的法啊，凡是想修持解脱法呢，必须要依止三知识啊，他最初的根本需要依止三知识，再没有比上师更精要的一个任何事情。而且他说的呢，确实理所当然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在世间可以看别人而做的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其他老师知道的话呢，也不会学成功的。那么这样的话呢，终生呢从无始以来再再的流转在生死当中，而且呢就是生死轮回当中都是呢不自在的感受种种的痛苦。那么在这个阶段确确实实没有一种三知识的摄受的话呢，通过自力只能转生恶趣当中，永远摆脱不了生死轮回的，根本没有去过解脱的真道去修行，也根本没有感觉解脱的种种的功德的这个价值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了知，根本没有去向解脱的道路，根本没有得到解脱的功德，那么凡夫众生呢就是平等的啊，无始以来六转轮回当中，而且呢再再造恶业，那么肯定就是再再转生到这恶趣当中，从来没有去过的，从来没有经过的一种修行的境界呢啊，必须要经过三知识摄受的加持下才能成就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尊者强调必须要依止三知识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尼玛巴的大成就者巴智仁波切也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就说到，一切佛经徐博论典中从未宣说过不依止上师而成佛的例子，我们先两见到也无有一人以自我造就或破例而生起师弟无道功德的。如此自己一切一切众生对于邪道很有造诣，而对于解脱与编制的圣道却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迷失在空旷的荒野上一半，自知神少，没有不依靠上主而从如意宝舟中取宝的例子啊，这样讲的，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就是讲修解脱法，它的最初根本就是依止三知识。那么以上呢，我们就讲呢必须依止三知识的这个根据，归纳其中的要义，就是诸中心者如理依止三知识极为重要。根据呢就是终是一切教授受就是不思理三知识的缘故，那么这个根据能成立的利用又是一切三乐的本源就是三知识的缘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菩萨的修行乃至佛陀的一切的功德发，那么这样的这个可以说种种的功德一切均依靠上师而出生的缘故。有什么证明呢？哎，我当大师释迦佛在菩萨藏经当中明显的宣说过啊，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那么这一章就讲了第一段，那么下面讲第二段，真实宣说一致的规律。那么这样的话呢，论当中说到，又是情景三知识自立，又是连接次，就是由于前面的根据而亲近这个善知识， 那么这个呢就分六个课判啊，分六：一，所以三知识自相；二，能以学者自相；三，必因入合意识自立啊，使意志胜利；五，未以过欢；六，则必登义啊，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明白，讲正是清净三知识呢，从六个方面来讲的啊，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金簇，金簇呢就是宗喀巴大师给我们这样讲的：宗主自焉及戒时中，有各个层增上立骨，虽说堕中，然以次中烁烁至始，是以善时所有道中人间印导，此能道如大乘佛道啊，这样讲的。那么论中说到自焉戒时等啊，那么这个自焉就是指佛境，戒时呢就是指菩萨等的轮殿啊，是这样的。那么各个层怎么理解呢？各个层就是指声闻层、愿觉层、菩萨层等的种种层。在上面这一句当中呢，宗喀巴大师认定了本轮说字的这个三知识。论中就是说，总的在诸多经典和论典当中，按照各个层的自胜的情况啊，虽然对于三世的提相呢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呢这里所说的三知识就是指在下世中世上世所有道中能够坚持引导，其后呢能够导入大乘佛道的这个三知识。所以说这里人定的这个三知识，或者说这里人定的这个上师，是能与三世道中坚持引导的一种这个上师，才属于这里所讲的真实的三知识的身份啊，是这样的。那我们需要了知中的上师的种类，归纳起来呢，有这个传戒的上师和教授的上师，就这两种。那我们就明白上师的种类，归纳起来有传戒的上师和教授的上师两种。那么其中传戒上师在后面讲受菩萨律的时候呢会讲到，所以呢这里不必要讲。然后呢就是教授上师的这个方面呢，按照教程戒律三百论需要具足这个六相，按照如心论呢需要具足两相功德，按照戒律根本颂来讲需要具足两相功德，按照菩萨地讲就是需要具足八相功德的，按照这是物质颂来讲需要具足十四相功德是这样的。那么本论是按照弥勒菩萨的大乘专眼净论来讲上师的法相是这样的。所以宗喀巴大师说，在由于各层增上力的缘故呢，有很多种讲的。那么这里呢，单单就是按大乘庄严经论的观点来讲三知识的发相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下面呢是从上等三知识的发相和中等法相和下等法相三个方面来做抉择的。首先就将上等的发相，真正的三知识又是个三等的，那么需要具足下面大乘庄严经论所讲的相。那么这个呢论当中说到，如经庄严论云：智师跳伏即精进，德增具清教扶饶，三大四心具巧所，背提言理应意志，思说学人须以成就事发智识。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大乘庄严经论所说，学人呢必须要依止成就十法的这个三知识。十法分别就是：第一呢是调伏，第二呢是精，第三呢就是进精，第四呢就是德正，第五呢就是居清，第六呢就是教父，第七呢就是三大四心，第八呢就是居乔索，第九呢就是背提，第十呢就是离厌是这样的。那么十法呢可以分成两类，就是自利功德和利他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十个法当中，其中前七种法排除具清就是讲自利功德，后三种再加上具清，这就是讲这个利他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十法。那么下面呢我们一一分别解释一一这个分别解释。论当中就是说到：此佛所为，是为跳伏而跳伏他，无有是处，故其尊中能跳伏他者，须先跳伏自类相虚。若尔须以何等跳伏？未若遂以略施修行，以相熏种有加增得名，全无所依，故须以种尊中佛教跳相虚法。此即丁为三宗报学，四姑论宗调伏登善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就会思维，为什么说一三智识需要具有跳夫、精和寂精三种德相呢？会这样可以思维。那么宗喀巴大师这一段就讲了这样的论据啊，就专门讲了需要调伏，需要具足这个寂精，需要具足寂精的德相啊，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一段就讲了可靠的根据。那么论当中就是说，自己还没有调伏而能调伏他人，绝对没有这种的道理。所以说就是上师呢要能调伏他人的话呢，必须首先调伏自内的心相续。如果是这样，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调伏的方法呢？我们就做这个分析。如果只是随意稍微做一点修行，在相续当中只有一种虚假的真德名称，那对他人完全没有任何利益的。所以说必须有一种随身佛教的调伏心相续的一个方便法，这就决定就是戒定慧三宗报学。所以说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首先讲了跳伏等的三种德相啊，是这样的意思。佛也在经典上说，既有未读，能读他者无有是处，意思呢就是说自己还没有自读而能够救度别人，无有是处，是这样讲的。还呢在微末戒经上说，自己不能救，二能救助人啊，是这样说的，自己都救度不了，还能救度世间的众生，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说的。还有呢，就是佛之心上面也说，无皆自利尚不成，愚成他利成可笑。自己的心相续没有调伏，自己没有受持清净的戒律，说就是成般他利，这是成了可笑之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道理，完全是一种矛盾的一个观点。所以说就是三智识呢应当具有调伏自相续的三学功德，这个道理呢宗喀巴大师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是这样的。那么他论家继续就说道，其中跳伏者为色罗学别戒陀晕行马苍痴笨横离众男子拜离僧顺仙即此别戒陀，犹如粪便教云痴痴未调朔花弦，如跳马时以上离仙调弄离马，根如立马随邪进钻，若起住区非应行时应自复制。学习色罗调伏行马以多利离之令去香所应作品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所谓的这个调伏我们需要明白啊，所谓的这个调伏呢就是指色罗穴也就是戒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在大乘一章上面也说，言色罗者持名清亮，一名为戒，三也炎炎焚烧信任，四灯若少戒能放息，故名清亮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交正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色罗含义呢名为清亮，也叫做戒穴，只是从持戒的这个提醒上来，就是安理这个色罗的含义就是说身口意三意的过失呢焚烧行政就像火烧一样，以清净的戒呢能够熄灭热闹，所以叫做清亮是这样的。那么调伏这个心相续呢必须要依靠这个戒穴，其他的方法做不到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其他的这个可以说就是一种方便，或者呢才来一种其他的就是歪道修七功等的观点来彻底调伏心相续呢，这是决定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调伏心相续呢必须要依靠这个戒穴，其他的方法呢是做不到的。比如对于这个金身淡作，那么这样的话呢身口的种种的恶心就会这个增长，而依靠戒穴就可以禁止这些恶心而得到这个正式的调伏。还呢比如微细的这个犯戒可以依靠戒律发怒忏悔而清净的，其他就是没有正式的这个清净的方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别戒陀经上面就是讲了，别戒陀经上面就是说这个行马苍痴奔横离众男子拜离僧顺仙即此别戒陀。那么这个仙呢就是马叫字，放在马的口中用来驾驭马的是这样的。然后说到这个拜离僧顺仙就是具有100只锐利铁证的仙是这样的。 那么啊，我们就明白，在条幅列骂的这个时候呢，必须用具有锐利铁证先才能证实条幅。那么啊，以这个比喻，只有用别接托的接才能制服性的这个业骂，因为呢，无私依赖都是呢穿袭尊重的这个非礼作意，而引起尊重的深重的烦恼性。那么这个呢不是很容易证实条幅的，所以呢只用别解脱的解才能制服性的业骂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佛陀在别解脱经，这个别解脱经啊，就是我们平常诵戒的时候呢上座二十力就念这个经，那么属于这个消沉戒律经的根本的一种这个经典，这个叫别解脱经。有比丘别解脱经，有比丘尼别解脱经，那么这个呢在比丘别切陀经啊这上面说的。那么在这上面就是讲到性的这个业马呢横尸奔驰不停的，即使在横长的时间当中如你也难以自负的，能够挑夫新马的外离尊孙现，就是这个别切陀的清净戒体啊，这样讲的。那么想什么是别切陀的汉译，什么叫做别切陀呢啊，我们就简单讲。那么这个呢需要了知，就是相续当中呢产生了真实的这个处理性，也就是说三界六道都知道啊，完全是通过周遍的，完全都是那疑惑的过报，完全是不愿意的一种过报，完全是终生以这个贪嗔痴造了尊重的业而产生的一种不清净的过报啊，也就是说完全属于跟深者的境界相反的一种法。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轮回法当中呢，没有任何肆意的一个动心，没有任何真正渴求的一个动心，没有任何真正承办永世安乐的一种因素。所以说呢，不论是这个可以说轮回的善趣还是这个恶趣呢，完全就是能正式看破，完全呢正式脱离三界轮回的一种善心来这个需要心持。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各自的心相续当中呢梳理了处理心去修法，这叫做真正别解脱的修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是口头上的一种这个修法，也不是这个身体的行为上的一种这个修法，完全就是靠自己心相续当中就是产生正式的这个处理心，才叫做真正别解脱的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个一林藏上面也说，别别放飞，名字未别，结集解脱，解脱恶故啊，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别别的这个菩提伽罗自己心相续当中梳理清净的处理心来修解脱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完全自相续呢可以解脱种种的恶心，是这样来需要了知别解脱的这个含义。那么犹如分边教云，此时未调伏说话现，分边教这是毗奈冶镜啊，这是毗奈冶镜啊，法尊老人家自译的。那么需要了知，这个可以说分边教或者说毗奈冶镜呢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比丘毗奈冶镜，一个呢就是比丘尼毗奈冶镜。不是理解所有的这个消乘的这个律经叫这个毗奈冶镜，一般这不是从啊观的角度来理解，而是呢从狭义的角度来讲。这个戒律呢经典不少，其中这个主要讲比丘和比丘尼的择制的穴处啊，讲这个根本罪啊，讲生餐罪啊，乃至恶作罪，主要详细辨别这方面是不是造了罪啊，是不是没有造罪。如果是造罪的话，是根本罪啊，还是这个生餐罪啊，或者是恶作罪，做详细的辨别抉择，所以叫分边教或者叫毗奈冶镜啊，是这样的。所以在韩文的大藏经里面，就是专门说毗奈冶镜的时候呢，就可以说知道毗奈冶镜就是讲比丘和比丘尼的无堕罪的穴处为主的一种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分边教就是这个毗奈冶镜。那么毗奈冶镜呢有比丘和比丘尼两种，其中在比丘的这个毗奈冶镜上面讲的，那么佛陀就说到这个真实的这个别解脱就是相续还没有调伏的说话的一个现，是这样讲的。所以呢这个戒律的方法就是调伏心相续的，相续还没有调伏的说话，众生呢必须要学修这个戒律，修持这个戒律才调伏自己的心相续啊，因为自己的心呢就像奔驰不停的夜马一般啊，夜马是横尸奔驰不停的就是跑来跑去，那么这个烦恼的分别心没有经过受持戒律，那就是难以自缚的，难以调伏的。那么真正调伏心骂就是一个戒， 这个戒律成了一种线，对谁成了一种线呢？相续还没有调伏的说话的一个线啊，是这样。佛陀亲口做了个劝说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论党中继续说到了，如挑马子以上离弦调龙立马，根如立马随其进钻，若其助取肥淫性死，引自夫子屈膝色落调伏性马，以多利利之灵去相所应作品。意思呢，就是说就像调马是以锐利的这个弦调伏烈马一样，自己的六根呢就像烈马一样随着邪经而转动，如果他趋向非理行为的时候呢，应当呢及时自缚，学习是了调伏分别性的业马，从各方面努力控制心马，让他趋向所应做的如理的行为，是这样来需要了之。江州摩诃他老人家也在《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当中就说，以正常戒学精之相虚，故助根跳伏啊，是这样讲的。这一章我们就讲呢，三智士呢需要居住三学当中的戒学，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二个内容，就是寂经的这个内容。那么论党中说到，寂经者，入时欲其妙心恶心，所有禁止，诱其意志，念正直骨，灵行发期，乃寂经诸所有定穴。那么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寂经，就是对于善心恶心的所有去色，通过意志整念真智的缘故，让心呢发起内在寂经安住的所有定穴，是这样的。那么从寂经上来看，也完全需要一支整年真智来寂经烦恼散乱，除了这个之后，通过心外的方法肯定无法寂静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需要成就这个寂静的功的话呢，前提需要居住真智正念，因为居住的真智正念呢，可以就是牵出三乱性，可以远离浑尘顿的状态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呢，逐渐就可以成就真实的寂静。所以呢，对于三心和恶心的所有趋势呢，首先一直这个真知正念，居住了真知正念的一种方法的话呢，那么不会散乱，心呢可以如法的安住一种真实的修行的境界，那么逐渐自己的心中呢就成就了寂静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明白，这就是讲三学当中这个接定慧当中的定穴的这个功德。全真摩诃他老人家说，以定穴寂经烦恼散乱啊，是这样做了宣说。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三的功德啊，第三呢就是慧穴啊，慧穴呢就论当中说到，经寂经者，一心看能色摩踏骨，观则正已发其慧穴。那么需要了知，所谓的这个精寂静，就是依靠内心勘认的色摩他而观察觉着真实意所发起的慧穴。中国大师呢特别特别强调观察修，因为对初修者来讲，没有观察修的话呢，没有办法成把安之修，所以说就是依靠内心勘认的色摩他的基础上再做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真实意，也就是观察色影空性。那么观察觉知真实意说法的智慧，才叫三学当中的真实的慧学啊，是这样做的选说。那么全智摩诃他老人家也说，以慧学即灭烦恼分别念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三学当中丁学呢主要压制这个烦恼，那么这个慧学呢彻底端出这个就是烦恼分别念啊，是这样的。那么想为什么在居住三学之后还要加上教夫和三大四心两种德相啊，会这方面做这个思考。因为感觉呢，可以说上师居中的善学就足够了，还为什么还加上这个教夫和三大这个四心两种德相，会这样可以说就是四位。那么论党中就说到，如是畏惧调伏相虚三学正德，又肥万诸商许成就深交共德。意思呢就是说，如此只具有调伏自相续的三学正功德还不完全，还需要成就身教的功德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下面就可以讲成就身教功德的这个内容。那么上面已经讲了三学的功德，下面呢就讲成就身教的这个功德。论党中就是说到，言教福者， 唯一善长等成就堕文三知师敦巴云言大乘尊中者未思续疑若将硕时能令发起无量智皆若心痴时于侯圣教人成合一当时能有何种毅力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一次呢所谓的这个教父就是对于三藏等成就堕问相续当中成就三藏的功德那么对于这样三藏的法呢需要堕问也就是说真格对大藏经里面的三藏需要成就堕问因为你说话的众生范围很广无论是大乘的还是小乘的或者是学仙教法或者是学金刚迷称法都需要得传承都就是堕问才能成就说话力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得以三藏等成就堕问三知师敦巴仁波切也就是说所以大乘这个上师就是需要一种如果将说时候呢能够让弟子产生无量智戒如果心次的时候呢得以侯乃身交结晶阴末的时候呢能成何中利益非常直接其利益的还有呢当时直接呢对初学者能有利益的比如专门着重讲次阶和因果等就宣说这样的这个法就成了当时能有合中一理的真正的这个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讲可以说成就身教的功德下面呢再讲三大四性的功德论当中就说大四行者是速生慧学实为同打法窝心或以先真正实为整慈若悟者所有教理同打一乘是这样说的那么需要了知所谓同打正实心就是速生的这个慧学中国大师特意说殊胜的慧学没说一半的一种这个慧学所以呢跟上面这个经集经有差别的上面经集经虽然讲的这个慧学但是一半的这个慧学那么这里讲的呢是殊胜的这个慧学大正实性就是殊胜的这个慧学是这样来需要了知所以说就所谓同打正实性就是殊胜的这个慧学是指同打法无空心或者呢以先量真悟真实为证如果真悟智慧没有有教理同的真实性也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做一个三知识的这个身份的话呢如果先量真悟一切诸法无我大空心那就很好如果没有具足这样真悟智慧但是呢就是教理同的真实性也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为了鉴别前面这个观者真实的慧学特别说明就是殊胜这个慧学所以呢上面呢是总的来讲的这里呢特别讲就是真悟般若的智慧才叫大四性或者说就是殊胜慧学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又回这个四位为什么在无中功德之外还要加上得证的相呢会这样四位那么这个呢就是论当中进一步做了抉择论当中就说到如是遂人举足教整若教学者或略或等又非原著故须一中得真赏者亲友集中作如是说诸人一列当推时以平等者平然主以尊身者或尊身故因清净身之者所有举罪身皆尽经会准若清净事实教尊身又胜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如实虽然居住矫正的这个功德但是呢如果比学者地理或者是平等那还不是圆满居住所以说就需要一种功德增上的这个条件犹如清游记当中这样说诸人义业地列者将会这个退死的与平等者呢就会平然安住的不会得到进步的功德那么与尊胜者才能获得尊胜所以说应当亲近胜过知己的三知识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需要了知一致的这个三知识呢需要举足戒律需要举足禅定还呢就是智慧的福德加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举足戒律禅定与智慧的这个尊章如果亲近这样的这个四章那么比尊胜还要这个速胜会成为豪中自豪的一个人才是这样的这是从总的讲的就是没有说到专门一支上师方面这是尊胜者角度来讲的所以你一致一中这个尊胜者才能获得这个尊胜而且呢就是这个尊胜者也是居住戒律禅定智慧的这样的一种福德加了那么可以说就是亲近他的话呢比尊胜还要殊胜会成为豪中自豪的一个人才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啊，我们就明白真正三智是，而且呢，这里宗喀巴大师讲这个桑顿的这个法相。那么在这时候呢，不单这个具足戒定慧功德，还有多闻的这个功德，必须要证悟般若空性的法门。不单具足这样，比这个学者，比低智上师呢，需要多具足殊胜的功德啊，这样讲的。全真摩罗揭他老人家也在大乘庄严经的注释当中说，说一智者在次阶多闻等功德方面超生于自己，如果一智方能增长善根，若一智与自己平等或不及者，则必要不大，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智的三智是呢，从方方面面就是需要超过自己，也就是说说一智的上师呢啊，无论是啊这个持戒多闻等种种的功德方面呢，超生于自己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善知识呢，有很大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你一智他呢，你自己相续当中能够增长善根。假是相反啊，你一智的是平等的，或者呢跟学者比较还差的话呢，必要就是不大啊，必要确确实实是不大啊，是这样的。尤其对末法时代众生来讲呢，他的分别心很重的，分别心多大数都是呢，必须要通过力争，通过这个修争，通过殊胜的娇艳的加持下才能调伏的。所以说就是没有具足功德，没有事先殊胜的这个菩萨的心位的话呢，一般就是根本度化不了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摩罗揭说，做一个大乘的三智士，他呢从方方面面具足种种的功德，而且呢必须要超生于自己的弟子啊，或者呢必须要调伏这个众生的心相续的话呢，那么自己的相续呢必须要种种的功德圆满成就。比如就是说我等大慈释迦佛，假使他没有成佛来度化我们，让我们成就佛果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无论是这个神文还是圆觉还是菩萨，根本没有办法比较佛陀的种种的端正的功德。佛才是真正的一切有情的这个导师，一切有情的这个上师。所以我们就啊明白，以这个作为一个比喻来退的话呢，那么做一个啊大乘的这个三智士呢，他要具足种种的这个功德啊，具足种种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还有呢在论语当中也说，无有不如记者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需要这个一智的三智士呢，就是超过学者自己，才能对自己有很大的利益啊，是这样。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就这个内容让我们彻底明白，让我们正式通达，所以呢下面再引用玉露说明啊。所以说就是论当中就是说到，如普琼瓦云，文殊善师师尊自时，我是相商阳王御笔，犹如他衣印张文上生他皮吧他皮吧，我以拉布章住其宿所二桌目标，是需一中目相上王真商得者，这样说的。那么需要了知，这个普琼瓦也是中敦霸的三大弟子之一，在这个1031年出生的，曾经呢他就是亲近过阿底峡尊者，那么尊者圆寂之后呢，移至中敦霸啊，是这样的。中敦霸呢为他光所枯寂灭道四谛法门，而且呢把噶当派的秘密教授完全传给他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中敦霸去世以后呢啊，他老人家呢就如山专修，如山专修亲做这个供养三宝的种种的副业，并没有摄受徒众啊，是这样的。那么别人起心传法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四谛法门啊，是这样的。那么他老人家呢就是1106年啊实现圆寂的，时间就是76岁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高僧大德，这样的修行成就的普琼瓦啊，他就说听到诸三智士的传记的时候呢，我是向上仰望他们啊，是这样讲的。还呢又比如他一说，我是讲扎布正的七书们啊，作为我的这个目标，所以说啊是需要一种心目向上仰望的这个增上功德者，才能得到真正三智士的价值，或者说一切传承上师的殊胜的价值才能得到。所以呢就是这里也讲啊，增上的功德就是按照普琼瓦和他依瓦老人家们啊说那样，心目向上仰望的增上功德必须要去做。那么在这个论当中就说到七宿啊，七宿就是长老的意思啊，长老的意思。那么在扎布正寺当呢，就有中敦巴当的可以说不可思议的大德，那么他就特别特别随谑长老们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论党中又继续说到，如是六法是之说因获的自得，主说于者是舍他得，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依上六法就是三智是自己所应当获得的这个功德，这六法就是三学成就较真而得，再加上功德增长啊，是这样的。那么十法当中，其中就是上面所讲的六法，就知道啊，这三智是自己所应当获得的功德。那么其余的这个四法，就是舍持他人的功德啊，是这样的。并且呢，下面四法要包以一种观点啊，也就是说，下面就是次第讲剩下的四法，因为就十法的这个功德，那么上面已经讲了六法，那么其余的四法就是舍持他人的一种这个功德。下面这个四法呢，要包为一个重点啊，就是舍他功德都是在一个说法方面安立的，因为除了以将经说法做舍受之外，没有其他的利的事啊，没有这个可以说正是利其他众生的这个方便。所以就是啊，需要了知下面讲的四法要包围一个重点，就是舍他功德都是在一个说法的方面安立的。这个什么原因呢？我们刚说所一样，因为除了以将经说法做舍受之外，没有其他的利他的啊，这个事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经典上也是这样讲的，中国大师应用这个教真，此以入云，祝福非以虽其嘴，非以受出众生苦，非以自增于欲者，是发心敌领解脱。若出为他说物谬导色收而外，无有以随其罪等死。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中国大师就像这个教典上所说，祝福不是以谁吸出众生的种种的这个罪业，也不是以祝福的受来牵出众生的这个痛苦，也不是把自己真悟的这个境界转移到其他的众生的相续。祝福唯一就是开始发性的正地，让众生这个解脱。所以说三智是除呢为说话宣说无错谬的真道做设置之外，没有以谁来吸罪障等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一颂呢配合四谛来解释，第一句就是讲寂，第二句是苦，第三句呢是灭，第四句呢是正道，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祝福呢不是以谁来吸出众生的疑惑的这个寂，然后也不是以受来牵出众生的种种的辛苦啊边苦啊，还有呢就苦苦的过报。然后呢佛也不是把自己所证悟的这个殊胜的境界转移到其他的众生的相续，虽然佛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灭谛的面目真是现前了，真是证悟的原成究竟灭谛的自相，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不可能无因无缘就转移到其他众生的相续当中。所以呢就是不是佛陀把自己证悟的这个灭谛转移其他的众生的相续当中。然后呢就需要了知诸佛唯一就是开始发心的正地就是讲正道让众生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确确实实就是不随任随发，随这个可以说就解脱的发来这个修心，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等无二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内容在经典上也讲得比较清楚，佛陀自己说过，我只能给你们开示解脱的法门，但是呢能不能修行，能不能获得解脱的功德呢，都依靠自己如理这个学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真正的这个上师，什么叫真正的这个道士需要了知就是给你开示真正的解脱道引导解脱的这个修法，才能称之为真实的道士或者说真正的这个事，就是这样需要了知。所以在历记上也说，事则教人一道自成。什么是事呢？就是以真道教人的就叫上事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不强这个可以说就歪道追求歪进心向上，去大湖里面去洗澡，说就是这个罪垢可以清净，这些都是呢歧途的一种观点。就像歪道呢就是行外的一种相，求行外的一种四大宗当中的一个随为主来这个消业障，这样想的。但这样能够消业障的话呢，肯定就是必认还是就是旁生成佛就快了。在这个大海里有那么多动物，尤其这个大的鱼或者小的鱼，这些应该就是大自在首先可成佛的，天天都在水里面安住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些老人家首先该成佛。 这样的话呢，就是真实内容呢，中观佛大师就是给我们真实做的抉择。我们就知道需要三巧说这个真法，没有这个宣说真法，从其他角度呢，想让众生得解脱，让众生心相续的这个业障啊，完全让它清净，这个的方法呢是决定没有的。所以呢，三智士呢必须要记住三巧说法的功德，需要抓住这个要点啊，是这样的。所以啊，中国大师论当中说，其中四法三巧所则，唯于如何因导之地而得善巧，能讲法衣巧边松乳说话心重。意思呢说，在奢侈众生四法当中，第一呢是三巧说法，就是对于如何因导的次第获得三巧，能够把法衣巧妙方便的松乳说话的心相去当中，这就是真正的善智士三巧做法啊，是这样来做的抉择。然后第二个功德呢，论当中具是做到被名者为宣说法邓其庆经不过利扬及恭敬等，是由慈悲邓其二所施须有辱波多瓦高金额瓦晕利摩子仍说继续法，我未成熟暂依善宅，以吾众生非苦恼故啊，这样说的。那么需要了知，四法当中的第二法就是悲鸣，悲鸣呢就是说法的登起清净，也就是说发心非常这个清净，没有顾及利扬和恭敬等，完全是发自慈悲而宣说的，这就是需要像波多瓦告诉金瓦的那样需要做。那么波多瓦呢就说，利摩子，你知不知道不管讲多少法，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句山寨的这个赞叹，因为没有众生不是苦恼的，所以说完全是由于悲悯众生的苦难而做这个将经说法，没有一点点谈作利扬和恭敬等的庸俗的动机啊，是这样的。那么需要了知，金额瓦的母亲她的名字叫利木啊，是这样的。所以波多瓦呢亲切的叫她利摩子啊，是这样的，需要了知。金额瓦也是需要了知，是中敦巴的三大弟子之一。那么他呢生于1038年，幼年的这个时候呢心性呢就是醇厚。20岁的时候呢直接到拉萨扎布中寺亲近中敦巴学佛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中敦巴他老人家对他呢就是说，84000法蕴不容易兜这个穴道，你可以好好休息这空心等，我悟凡气焰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肚子过来。所以说就是他每次到做饭的这个时候呢就去这个中敦巴大德面前，因此呢叫做这个金额瓦啊，金额瓦就是这个四风者的意思。那么他也得到这个许多尊者所传的密法教授。中敦巴大德圆寂之后呢，他一直这个大瑜伽师还呢就是阿兰若斯等求学的，后来呢通晓梵文，能够翻译很多经论啊，是这样的。而且呢需要了知，凡是西藏所传的密咒他没有不念诵的，而且呢他修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副业，神通定力不可思议的啊，神通和这个禅定力啊不可思议的。那么他老人家呢1103年实现圆寂呢，尊者他住世的时间有66年。这是第二个悲悯内容啊，引用这个大德的这个教言做了这个宣说。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方面内容，论当中说到，居近亲者位于利他拥含刚倔。那么需要了知，所谓具有近亲，就是对于利他自己的这个心呢非常拥含坚固，以微远困难根本没有办法动摇，心是非常勇猛，没有怯弱和懈怠的这个心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三智士他需要居住一个近亲，那么所谓的这个近亲就是对于利他呢，三智士性呢非常的勇敢坚固，叫勇敢刚倔啊，或者说就是他的心呢非常勇敢坚固，也就是说以危怨和困难根本没有办法动摇的，他的心是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勇猛，没有这个怯弱的心态，没有这个携带的这个心态，这样叫做利他拥含刚倔啊，是这样的。这是啊第三个功德法，就是讲可以说利他的功德呢有四个，其中第三个啊就是上面刚讲的。然后最后一个第四呢，论当中说到，远离厌烦者，速速劝说而无疲倦，未能看人劝说苦恼。那么 第四个法呢，就是远离烟患啊，就是速速宣说正法而没有疲厌的这个性命，就是指能够看人宣说的这个劳累，不会因为将军说法很苦很累而放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内容呢，全真王其他老人家在大乘庄严经论的注释当中也说，原理对于传法无一乐不三所，或者除烧浆之外平时不会横舌陆理宣说当啊，这样讲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做一个真正的桑当的三智士的话呢，那么在一切处一切时他没有这个偏性，完全就是对有缘的说话呢栽栽宣说清净的妙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法具足善巧，说法法之悲悯，说法具足净清，说法远离烟患，就是舌说说话的四种德相，都是呢围绕一个将军说法来这个抉择的，这个需要了知。今天就讲到这里。苏南的一旦接受百年冬年，你非常难办事，将金刚难切瓦龙者，这边做人者阿卓若修。Om Ahom Bandhangara Padmasara